我们今天是从旧的这个欧洲旅行经验开始谈起嘛，哈，然后又谈到最后谈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动线，啊，那我觉得这个你从各种不同的人种当中去看到你的思想跟你的生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啊，比如说你在中国的话，那你可能就是用酱油醋，啊，然后盐巴味素去煮菜嘛。如果你去到意大利的话，你用了很多的这个起司，对不对？那如果你今天到了四川的话，可能用很多花椒嘛，啊，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日本人的话，他可能用很多的这个类似像海苔那一类东西嘛。所以生活的习惯其实会想法会影响，或是你的调味的方式，它其实一直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打转。那我觉得我今天主要谈的一个东西啦，就是从这个部分，就是说思想对我们的影响跟动线这个部分来谈哈。在俄国，我刚才就在提到，在俄国都是警察，然后过个关五个人可能要一个钟头、两个钟头才过得了，所以人家也不愿意去那边的经济发展就很差。啊，那到了欧洲这边的话呢，他几乎就没有什么这个管制，但是呢，人民的话就是，生活得很宽裕，然后经济也都还不错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整个动线上来讲的话，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哈，就是说，如果你把你这个人事实上就一种叫做能量流，好，那你这个能量流呢，它在你来讲的话，它是我们说的心呐，你用你的能量流，你用你的心在看这个世界。而这个能量流呢，它其实是有个两边的之间的一个界限，也就是说它事实上是一个在一道上面行走的。好，就好像说如果水在水道上行走的话，它在这个水道上行走，如果这水道很畅通，那么它的流动或者是任何事情都很顺畅的，它不会阻碍，不会有问题，不会有太多的麻烦。就算你今天碰到一些困难的话，它水道只要是它很顺畅在走的话是没有问题，没有阻碍。但是如果说水道的两边的任何一边崩垮掉的时候，就会产生崩解现象。那崩解现象的话呢，那就会变成什么？整个会垮掉，水会蔓延，会泛滥。好，那在我们自己在实际上在我们自己身体上的话，其实你看得很清楚的。比如说很多人有一种毛病叫做自律神经失调，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毛病。好，现在的人很多人是有我们说自律神经失调的这个现象啊。好，那一般来讲哦，为什么一个人会自律神经失调？你可以观看一个人，很简单的去感觉到他，如果说他一直在发抖，然后他一直没有办法就是说就情绪上没办法控制，或者是他在一个密闭空间当中，他没有办法在一个密闭空间。像我一个朋友，我现在这次去演讲的这个朋友呢，有一个朋友呢，他没有办法坐飞机，他生意做得蛮成功的啦，可是呢，我觉得他给他自己压力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他在密闭空间，他就很紧张的。好，那你去看这么一个优秀的人，他为什么会完全无法抗压呢？那我们是有一个老故事来比喻啊，就好像说一只骆驼，对不对？那你放50公斤上去，他还是健步如飞；放80公斤，他还是健步如飞；放到100公斤的，他勉强都 OK 的。可是最后再放一根稻草，他怎么顶？什么就倒了。然后倒了以后呢，你把那根稻草移掉，他是不是站得起来？他站不起来。然后再把20公斤拿掉，是不是站得起来？站不起来。把50公斤拿掉呢，还是站不起来，因为他受伤了，他抗压性没有了。那你去看我们说的自律神经，它是什么？一个交感跟副交感。交感的意思是把一个你的精神，把那个亢奋的东西拿起来。比如说我们有一种甲状腺亢奋，它就是太交感神经太强了。那副交感呢，它是把那个亢奋的部分往下跌。那交感神经过高的人会有什么身体现象呢？比如说你眼睛会花，会干，会花。那副交感神经如果太差的人会有什么现象？会拉肚子，那会腹泻啊，比较属于那种。那我们的身体的话，它承受压力它是有一个极限的。比如说 我今天很不舒服，可是为了让事情圆满，我就忍耐下来。哦，可是忍耐忍耐或压力承受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觉得这一辈子都没有问题哦，怎么突然间一个事情之后，你发现我完全没有办法 走出去了。那像我在我自己家族当中有几个亲人，他就有这种现象。我的二子女呢，他有严重的忧郁症，他走不出去。好，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那长得漂漂亮亮的，那也很年轻，那为什么他不敢出去？他为什么完全没有办法去跟别人接触呢？因为一个人害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到一个完全崩解的情况，就好像我说水道如果开始崩解的时候，他会患难，然后会觉得就等于是完完全全没有方向了。那在这种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说患难的现象哦，它其实不是只有一种而已，不是说忧郁症、躁郁症这种问题而已。有的时候在美国有很多的现象，就是有种吸毒，哦，或者是自我放弃，或者甚至有一些像，你像台湾去年的五月份，不是发生五月二十一号吧，发生那种在捷运杀人嘛，杀了四个人，二十八个人受重伤嘛。好，那如果你以为这个人这个叫症结嘛，你以为他很不好的话，那你就错了。这个人从小就很优秀，从小当班长，然后很多很多的表现，而且社团活动都很活跃的。加过他的人没有一个人说他是不好的。可是呢，后来他因为这是根据你若去 找 Google 的话，或找 Wiki 的话，他给你的答案是这样，他是说这个孩子非常优秀，而且成绩也都很好，而且都是领袖人物，而且非常乐观。可是重点来了，他上大学的时候，他想上文学，他对文学非常有兴趣，可是他的家人要他上理工科。好，然后他因为对理工真的没有兴趣，所以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被退学了，然后是国防大学这样的被退学了。因为他没有兴趣嘛，那没有兴趣以后呢，他又重新又上了大学，可是他家里还是给他压力，啊，也是要让他上理工，他不让他上文学。那为什么不让他上文学？他不是在文学上有才华吗？因为家人会认为文学没有前途，所以他没有办法当自己。他没有办法当自己，在一个程度之后，当他超过他的界限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说的就是洪水患难。所以其实依照我们在学赛斯的角度来看很多的事情的话，应该是说你怎么样在有压力是很好啦，因为其实动力是从压力来的，可是压力如果超过了你的界限，可是你并不知道哦，你并不知道哦，你说我承受压力，我已经不行了，我已经不行了，我已经快崩了，可是你还不是很清楚哦，你就说我还可以撑，我还可以撑，可突然间到某一个点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完全都不行了。可是各位你知道吗，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背负上我们到底承受了多少的压力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承受多少压力。那什么时候我们会到那种崩解点，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那你可以从身体上去看，假如说你的眼睛，比如说你的这个散光很厉害，眼会花，那么其实你过度亢奋。对我来讲，我可能有一点过度亢奋，因为我有一点那个这个闪光的现象这样子。好，那我觉得自己要去调整嘛，因为身体其实是你一个非常好的镜子，就是说你从身体上去看看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你的身体的那种状态啊，比如说你的高血压或者是低血压这个现象呢，就跟我们说的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这个有关的。你先看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你看很明了，在我们的这个意识能量流在使用我们的自我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往往是处在一个所谓的水道上面的，电一定走在电线上嘛，水一定走在水道上，那我们个人的能量流它是处在于我们的上下两边的边缘上面。那你必须要了解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因为不是一味的承受，一味的忍耐，一味的抗压，一味的去容忍，因为这样的话到一个程度它会出现崩解现象。 好，那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说啊，比如说我们在提到，这是我查这个医学上的一些报告啦，好，那我现在是从先从身体的物理上来讲，比较容易去谈精神的部分，因为身体跟根本就是心理的一面镜子了哈。当你抗压性一直往，就是当你是崩解以后，比如说我对这个人或对这件事情或对父母亲，有很多孩子哈，到一个程度他根本崩解掉了哈，他脱口放弃你，有几种现象，一个就是他会走邪路，一个呢他根本不跟你往来，他拒绝跟你做任何的联系。好，那他你看哦，他只要在界限内的话哈 ，OK 哦，他可以忍耐忍耐，他也许有抱怨，但是他还可以。可是他只要超过界限的时候，就超过一点而已哦，一点而已哦，你会觉得很奇怪，这边什么事？为什么他会这样？可是因为他超过了他的界限了，超过界限之后，他就会怎么样？他就完全没有抗压力了，他完全失去抗压力。那一般来讲的话，在我们不是在自己的界限上的话，会出现几个问题。第一个，你会发现到你的专注力不够。比如说我对一件事情处理哦，我的注意力会分散，我没有办法在一件事情上很安心的做，我会一直在寻求不同的东西，因为你在慌，你必须要寻求很多的东西来满足你的内心的那种不安。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你的记忆力会减退，尤其是那种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它会这两个很主要的现象，记忆力专注力开始减退，记忆力会不好。好，但如果说你休息，彻底的去休息，那彻底的关照自己的话，它就会完全恢复正常。可是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它会产生恶性循环。好，那什么样的恶性循环呢？比如说有几个现象你可以看看哈，手脚比较冰冷，好，手脚会出现冰冷的现象，然后头部的脑因为循环不够，所以会有头晕的现象，眼睛会模糊，会耳鸣，会耳朵会出现耳朵的问题，然后免疫系统慢慢出问题了，然后再来就感冒，拖很久好不了。好，但像我在看我儿子最近常常感冒，我也在想说他是不是自律神经出了问题了哈。然后这个以后再来会再继续，如果再不去看他的话会怎样呢？会甲状腺亢奋，因为那个是把那个拉高嘛，好，然后再来就新陈代谢出问题，然后再来就是什么慢性病，各种各样的慢性病会出现，然后再来呢，喝水都会胖，因为你完全失去所谓的自我调整，然后再来呢，就是吃药嘛。那吃药的话，比如说他发现你的交感神经，交感神经亢奋的那个部分，对不对？太高，对不对？要下降，对不对？那要下降是不是影响你的副交感？副交感是在调整低的那个部分。好，那副交感 一低的话，是不是又要调整交感？所以它两边在那边打混战。所以我用这个身体的例子来解释一件事情，就是那我们的精神状况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有一种观点，比如说我硬的克制我自己，我尽量来符合你的标准，我尽量忍耐，忍耐到一个程度，你会发现到说，你液压过度的话，你那个副交感，也就是副的那个部分往下跌了，跌到一个程度，它超过界限的哈，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时候呢，你想要回复，你已经没有抗压性了。任何一件事情对你来讲的话哈，你都会啪暴跳如雷。所以现在的现象，你去看现在的社会现象，随意杀人的人的案件好像有层出不穷的那种现象，甚至听说现在我这次回到台湾，我看到一个现象哦，连小学、中学你都不能随便参观的，你要登记，然后要抛牌照给你才能进。以前的话，应该随时学校可以随时进去的 ，anytime 都可以进去，更何况假日那就更没有问题啊，对不对？现在不行。那所以大部分的你看哈，我们大部分为什么我们说一开始都是记忆力会减退，专注力不够呢？因为你大部分的能量是用来做什么？用来做抵抗用的，就像你刚讲的那个恶果的现象，我一直在防卫嘛。可是如果说你要完完全全的防卫的话，这样讲，你要去旅行，你要怎么做？要整个家搬着跟你走啊，你要背着家庭跟你走，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好，啊，家里什么都有，啊，那我背着家我怎么走路不行？但是能够轻车简骑人是什么？我对生命的绝对信心， 因为其实我们了解赛斯的人是了解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今天这个能量流给你的所谓自律神经的话，一高一低，它其实是什么，它其实根本就给你设定好在这个水道上，你只要愿意走就可以了，你只要顺着它走，你的身体它会调整到最好，你什么都不用担心，连细菌都是你的护交感，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你的病症、你的病毒、你的病菌、你的所谓的化学物品，这些都是你的护交感。为什么？因为不然的话，它对你不会有影响。啊，现在有很流行那个韩国不是有一个什么更严重的那个中东的那种SARS， 对不对？对。但是你会发现，你如果看到那个资料的话，并不是所有得这个东西的人都会死掉，不是的。有些人就算得了，他也不会怎样。那如果我们的生命的形式不是为了要表达的话，那你根本不需要来嘛。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活了50年，我活了100年，我活了1000年好了。可是如果我都在痛苦，然后我什么东西都不能表现，我都在忍耐，那我过这样的日子做什么？是不是？所以生命本身它其实是一种享受，但是享受什么呢？享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你专注的，如果你能够专注，而把很多你的能量集中在你去处理事情上面。所以昨天我在丁超的节目有提一个观念，我说你碰到问题，你是用已经知道的答案去解决问题，还是你在碰到问题的时候去寻找这个问题有没有新的答案？就其实这是一个不同的观点而已啦。好，因为我们的思考，好，根据赛斯的说法，好，根据个人实相的说法是说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思维，它其实是一个线性的动向，一个线性的动向。你去看哦，当你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有一句话放在你脑海里面，放在你脑海里面。你想到这句话的时候，那比如说我昨天在电台提到那个。前中国有史以来被诛九十族的那个叫方孝孺嘛，他为什么被诛十族呢？因为其实皇帝是很重用他，而且很看重他，他是明代第一大儒嘛。那从明太祖开始，然后在这个孝文帝是不是，就是他的孙子跟他的阿公都非常器重他。那当然，明成祖也是很看重他嘛。好，可是。问题是当他的叔叔把他的侄儿赶走之后，也不见了，也不知道到底到哪里去，他就被当皇帝的时候叫他写个诏书。为什么叫他写呢？因为他是最有名望的人嘛，那他可以说我不方便写，好，或者可以用各种方式去讲，可他就跟他讲说，他就错骂他一顿，然后用所有最严苛的最难听最恶毒的方式去骂这个皇帝。皇帝就问他说，你这样骂我，难道你不怕我诛你九族吗？他一时怒气火气起来，说你知我十足都没有关系。所以这句话害死了几千成千上万的人，因为所谓的十足是什么？户四嘛，母三嘛，妻二，这是九族嘛，就是跟你有关的所有的人啊，连你太太嫁给你，他家人要全部都死光，你的父亲的那一组会被诛光，你的母亲那一组会被杀光，你的太太嫁给你的，甚至你如果有小妾的话，跟你有关系的所有的族都要杀光之外，你的朋友跟学生
是十族，
对。好，那我们有的时候在想说，像你说文天祥，天地有正气，什么杂然互流行，其实人家是要将他当宰相，人家是要当，但是他是为了什么？忠贞爱国嘛。那忠贞爱国这一句话放在你脑海里面，你就有一个方向，我就要忠贞爱国。要不然的话，你看这个奸臣或这骂名的话，他会觉得我承受不起的，我承受不起。因为这个字，这两个字，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一个人一件事情，他没有对你很诚实，然后你会用两个字叫骗子，对不对？好，那骗子一加上去的话，你过去曾经对骗子的那种坏印象，报纸上看的那个骗子的感觉，或者是那种所有他的那些罪，全部会不知怎么都转移到他的身上去了。那已经不是他做错这件事情的问题了，已经是后面那个部分。像我们刚才讨论，对不对？说某某种族的人，那一提到这个，所以我们对这个种族过去的不良的记忆，全部会加在这里面。但是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 其实有大部分的人他们是非常非常善良非常非常好的嘛，因为他 attach 在上面嘛。好，我们常常会犯这样的错误，那事实上其实每个人他都有很善良的人跟那个、都有啦，我相信都有。现在问题是在我们用慈济到底是什么。好像昨天我跟一个朋友在谈粉丝这两个字啦，那用粉丝这两个字你其实是可以用各种方式定义它嘛，你也可以觉得说哎，粉丝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知音，我很了解你，这是一个粉丝嘛。你也可以说粉丝 这个字呢，他就是个崇拜者，然后、盲目的崇拜者，然后好像看到一堆人在那边哦叫你签名的这种崇拜者。那你以前对这个部分的一种不良印象，它会 attach 在这个上面。但是你去想哦，我们每次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那么激动，为什么那么激愤呢？不是狗愤激愤哈，是因为那个你用在你脑海你想的那个字出问题的。人就是应该要勤俭啊，怎么可以这么浪费？好，那这个字出问题了。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万种人、万般人，他们有各自的生活，他们各自都活得很好，或者是各自都有他的生存之道，不是吗？你看你旅行过多少国家，南欧的人有南欧的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也很好啊，他们很高兴啊。那北欧有北欧的这种生活方式，对不对？那按照我们说的叫做禀赋理论啊，这是我昨天讲的啊。按照禀赋理论来讲的话，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禀赋理论是说，如果你今天比如说我选择当北欧人，或我选择当南欧人，或我选择他是用薪水跟框架来做比喻，就是他是等值的东西，在你还没选之前他是等值的东西哦。可是你选了之后他不是等值的东西，他会变成你的参考点。也就是人有一个特质，就是我不愿意损失。那不愿意损失的意思是什么？你要任何东西跟我换，我现在的东西我不要，因为我不太愿意离开我现在以为我有的这个参考点。如果我失去了，我就以为我，比如说本来是可能这样讲哈，加薪1000块跟10天的假期对你来讲一样的东西，可是选择加薪1000块跟选择10天的假期的人，任何人选了之后，下一次到1年之后2年之后，那我说你要不要换，他们不换的。这是他们长期这个研究报告所得到的结果。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到说，其实意思它有一个动向的，就是你选择这个之后，这个变成你的单独动向。那你在生气的时候观察自己是用什么语言在想这件事，因为那个东西是个单独动向，相反的也是成立的，相反的也有可能会成立。好，所以假如是这样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常常会只看到表面上的东西。我这次回去呢，我有一个侄儿进去，他就说他明天要请假。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的儿子呢在南投，在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宗教学校里面上课了，啊，不是基督教了，那他说在学校里面呢用脏话骂人，而且老师而且他跟同学都起纠纷嘛，老师叫家长要过去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过去你会怎么做？他说我过去我就好好把他训一顿，叫他以后不可以这样子。我说这样子那你觉得这个有效吗？他说不然要怎么样。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现在在讲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以一个单独的动向去考虑一件事情。因为骂脏话，问题是他为什么要骂脏话？他其实是一种什么？他内心一定有一个纠葛，他在排毒嘛。好，你叫他不要骂脏话，不要骂脏话，问题是他毒排到那里去？就好像我说的，好，他可以不骂脏话，可以不骂脏话到一个程度会怎样？所以神经失调嘛，他会超过他能够忍受的程度嘛，然后他到时候的严重程度可能会超过你，远远的超过你的想象，啊，远远超过你的想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是非善恶的这个二元对立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都一直在做一件事情，我们这一辈子都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对的事情。做对事情，好，所以我们一直在做对的事情。那做对的事情有没有错呢？基本上并没有错，但是你失掉了自己的感觉， 因为所谓对的事情是谁认为对的，不是你认为对的，是别人认为对的。好，那别人认为对的，就好像我说的那个郑捷，对不对？他捷运杀人，他不是坏人啊。啊，至少在没换案之前，他不是坏人，他是学校的班长，是社团的领导人，好、哦，很有礼貌，各方面。你去看他的，你去查郑捷，然后到Wiki 去找他的资料，你会发现到他可能会超乎你想象的。就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孩子，而且年纪轻轻的，他干嘛这样胡乱杀人呢、啊？因为他崩溃了嘛，他的目的是好啊，那我活了之后不快活，那你们也大家不要快活啊。再来，我多杀几个人，我可以被判死刑，然后我一下就死掉了，因为他没有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好，那因为我们看不到那种表面后面的东西是什么，表面后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像这个孩子，他说脏话。因为他真的很气愤，好，那他的内心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我要讲这样讲哈，如果你碰到一个人，然后他产生极大的愤怒，那么他一定有一个伤痕。你不要那么，我意思不是说他的愤怒是对的，而是说你不要那么轻易的放过这观察情绪的机会，因为事实上。他一个人很愤怒的时候，他背后有一个东西，他是绝对的受伤、啊、但不一定跟你有关，不一定是跟你有关，也不一定跟事情有关，而是我们说的压倒骆驼人的最后一根稻草。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前面的部分，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他就没有办法再忍受任何这个事情了。就好像我们之前有提过说，如果你小时候你爸爸或者你妈妈在骂你的时候老是这样子。好了，就算我没有恶意，我所这样子的话，你会怎样？对，你会抓住我的脖子跟我打架，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个动作去触发所有我们的过去的伤痕。那我们之前有讲过哈，你自己藏钱在哪里哈，你可能会忘记；别人欠你的钱，你也有可能忘记。可是你的伤痕，你永远不会忘记。你有任何的伤痕，你放心，你永远不会忘记。因为当我们受伤的时候，有几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害怕，比如说这是有权威的人，我们立刻就闭嘴，然后立刻跟顺服对方，尽量的去顺服他。可是你会发现你在不自觉当中，你会扯他的后腿。我最近，我家里另外一个亲戚的哈，那。他也抱怨，他说他妈妈对他好得不得了，然后又高 七老八十了，没有了四五十岁了哈，还在家里养他，然后还给他钱，然后还对这个孩子也对他很凶，然后讲话也不客气，然后煮饭菜呢也东嫌这个太咸那个太酸，然后总是嫌东嫌西的这样，然后大家对他的想法就是说，你这个没有用的人，你这个没有用的东西，像你在家里住，然后对妈妈不孝顺，然后煮菜给你吃，你还要再挑剔，啊，这是表面现象嘛。但是如果你去看哈，我用刚才那个理论的话，你去想想看哈，他如果不挑剔你，他的自尊在哪里？连他自己都知道他是没有用的人嘛，对不对？因为他很清楚的很，他。已经四五十岁了，还赖在家里让妈妈养，还要跟妈妈拿钱才可以过活。他今天经常接受这样的眼光跟指责的时候，他如果不指责你的缺点的话，他怎么样找回他的自尊？关于你们怎么找自尊的，不是也是一样吗？人家讲你什么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会怎么样？批评他吗？你们不是这样吗？应该是这样吧？你每天都看得到的，好。你的先生或你的太太骂你说你怎么这样这样啊？你就啊你又怎么样这样这样？你是会去看他说的是什么吗？还是说他愤怒的伤痕是什么？还是你在对你一定会相往的去挑他的问题嘛？所以比如说像我这个亲戚来讲的话，你一直指责说你为什么不去工作啦？你为什么吃东西在闲呢？这有用吗？其实没有用的。真的没有用的，我跟各位讲，真的没有用的。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给他自尊，自尊不需要钱呐、啊。你可以给很多人自尊，因为你不一定需要他。当你是学赛斯的，你就了解到 我走在我自己的道路上，所谓得道，我在我的道上，我按照我的能量流在行使我的本，我自然展现我的生命的这个才华。那至于我一定要比别人好吗？没有。我一定要别人赞美我吗？也没有。但是你发现这是个最最经济有效的一条道路。为什么？因为水在没有阻碍的情况之下流得最顺畅，最能专心，精力最好，能够运用的这个潜在的这个灵感最多，然后能够用组合能力，能够用联想能力，你不是一个单向式的思考。可是如果你今天这个防疫那个害怕这个恐惧，我最近读了一本书，他这样写，他是说除了恐惧跟欲望以外，你在这一生当中除了恐惧跟欲望以外，你没有其他东西。欲望啊，这本书叫做起飞啦，他应该是在第14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就提到这个，他说你去看你生命的展现，它本来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因为你有很多的恐惧，然后有很多的贪欲，所以你没有办法按照你的本质在做。所以我为什么用今天的题目 来这样讲，因为我觉得我们对这个我蛮有感应的，就是你本来你的存在就已经被设好道路，就好像你的身体的自律神经它本来就帮你弄得好好的，你去跑步你不用担心它的亢奋，它马上亢奋起来，它全部的血液什么全部都配合你的好。那当你休息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它一下就会副交感就会把你调下来了。那谁在调这个东西呀、啊？你今天没有交感跟副交感之间的这个调整的话，那么你怎么生活？你没有办法生活啊！哎，现在我要跑步啊、哦！哎，交感神经赶快起来啊、哦！你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的。所以你身体的律动，它本来就是我们说的自然律动。所以这个东西叫什么？叫自律神经。自律神经跟人力神经是不一样的。人力神经的话你要随时注意到说我现在神经应该怎么做，不是这样，我一直在调整被对方，我要调整你要符合我，你要跟我一样，那是什么？是操控嘛。那你越想操控的时候，你的自律神经就越失调了。为什么？你有多少时间跟精神可以去做这个事情？这样。所以我今天的主题是说，我们很少到现在为止，到目前为止，我们为了对跟错在活着。可是各位，你们有没有想过什么是你由衷的感觉？什么叫由衷的感觉呢？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你要十一奉献，对不对？你是怕被惩罚来奉献，还是你真的有爱心去奉献？如果你真的有爱心去奉献，你就不要管你今天奉献给谁。比如说我们交税，我们就交了，就管他是美国政府怎么用，反正我是用我的心在给予。那当我是用给予，而不是说我要做好人，或者是我今天是这样做，所以天父会特别照顾我。那么其实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它会在一种自然的力动，它反而会让你得到更多的钱。为什么？因为你有富足的感觉嘛。当我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在流动？爱在流动，丰富丰盛在流动，我很丰盛，我想给予，所以我把它给予出去。我给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跟我分享，我是在充沛的状态。好，所以我们这里曾经有一个讨论嘛，就是这里到底要不要孝子，要不要写说免费读书会。其实我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我不是说我家里什么万贯家财，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希望用真诚真心去激动你心中的那个爱。你不一定要把钱奉献到家里来，但是你可以把这一份被激发出来的爱，去爱你周边的人，爱你的家或爱你的团体，不一定要爱我们，没有关系的。好，但是真正来讲的话，是你当我们有那种把内心的由衷想要去帮助别人那个心激发起来之后呢，而且不是说我今天要名要利，我没有的。好，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会发现到它是一股力量，它可以激发别人嘛。那你激发很多其他的人的话，这变成一种能量在行走，在回转，所以是啊，没有钱啊，但是我还是要免费啊 ，OK 啊，没关系啊，真的没有关系啊，因为不是这个问题嘛，我们活着不是为了钱嘛。我今天从飞机上看一部电影，我是偶尔，因为我不喜欢看中国人的拍的电影嘛，这个我有弃见哈、哦。但是呢，坐到旁边那个美国小女生呢，她走掉，她我就坐她的位置的时候，她在看一部。 电影叫做从北京到西雅图。
对啊。
你有看过是吧？
有看过。
啊，你有看过？我觉得蛮感动的。
对啊。
对啊，而且那种你看两个人在一起那种真情的那种流露哈，这里的他是非常到他后来是变得很有钱的人嘛，他是大概我想几亿家产的一个富太太嘛，他什么都不要，他全部放弃。然后他自己去做网页，然后做很艰辛的生活，因为什么？他要他心中爱的感觉，他要那份爱，他要那份比较真的，因为钱不能买，钱你可以买很多东西没有错，可是钱没有办法买你心中真正的那种满足，你买不到的，心中那种真正的那种喜悦、那种快乐你是买不到的。那我是觉得这样子哦，就是说。当你能够开始由衷的感觉到自己的感觉的时候，你就突然间发现你也能够感觉到别人的感觉，因为你不再伪装嘛，你也不再看对跟错嘛，所以对方骂你的时候你不会那么生气，你会看这个孩子是什么地方受伤了、啊、我这个老公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我这老婆到底他承受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如果你再不注意的话，他超过他能承受的程度，他会怎样？它会变成压倒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啊！如果你把你的老婆压倒了，你把你老公压倒了，你想再牵他起来哦，做不到。你知道做不到吗？孩子如果真的不要了，他对这个家已经放弃了，你能够再怎么做？你能做什么呢？你说孩子，我对你道歉，就这样有用吗？没有了，之前会很有用。你真心的跟他道歉，但是如果他真的把他压倒了以后，他没有，就像我的那个侄女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其实我哥哥是，他从小他没有被家庭看重嘛，所以他对孩子的教育非常严格的，那个对错观非常非常重的。各位，我们可不可以真的放下对跟错，而去感觉自己的感觉跟感觉对方的感觉，他到底要什么？那你要他要你的东西，你的观念，可是他到底要什么？好，我们慈悲一点，因为每个人真的都不同，即便说双生双胞胎，他们的想法都会不同，那他到底要什么？你以为你的才是最好的，不见得，那可以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要求，也可以勉强他做一些事情，但是不要超过你那个能够流转那个道啦。自尊跟自卑之间有一条路。好，那我今天的 email 有写一些啦，你们自己看一下哈。就是其实痛苦跟快乐当中，它仍然有一条路，忍受跟抗压它其实也有一条路啊。但是不管这个路是什么，隐藏跟对抗之间，好人跟坏人之间，抗压跟压力之间，欲望跟恐惧之间，自我跟非我之间，自卑跟自尊之间，它都有一条路。那这一条路呢，是我们禀赋的空间。好，也就是我们说，我们所谓的禀赋的空间是什么？它会自动自然力动的。可是超过了自然力动，你用人为去控制 ，OK， 你也可以做小部分的调整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中部分的调整也没有问题的。可是你要大部分的调整的话，你会发现到说，它会爆掉。当爆掉的时候，你就没有儿子了，你就没有女儿了，你就没有老婆了，你就没有先生了，你就没有这个家人的，或者是你会 push 他到一个很危险的境界。那我们也都在犯这种错误了，所以我这里后面写到一个，就是其实爱跟接纳的空间有多小多大，就表示你创作能力的这个天与地有多大。那所谓的爱是什么？其实爱就是接纳嘛，爱不是接纳吗？你爱什么东西，那么它就能够存在你的世界里面，然后它就能够滋养你。如果你不是爱这一朵花，你会把它插在那里。你如果你不爱吃这个水果，它不会出现在你家。你如果不喜欢这个人，这个人的一些优点你就用不上了。那你会说他跟我很不同。我昨天在 email 上有一个人，一个叫 Amy 的一个小姐，她给我留言，她说恰是你写的很那个耶。好，他怎么说呢？他说 我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写过一篇祷文啦，这祷文就是说真正的丰盛是包含着不完美。 好，所谓的丰盛不是完美那一边而已啦，还不完美也包括，这叫丰盛啦。啊，比如说一条蚁的话，它可能下了一千万个蚁卵，它只要一条蚁，一条后代能够继续长大存活就好了嘛，那不是很不完美吗？你干嘛要那么多的不完美来只是创造一个后代呢？你不能就是生一个孩子，然后就让他长大吗？不行啊，因为不完美当中他就创造一个完美啊，他可能生下一堆一堆满海里面的这个小蚁卵，然后就有一条鱼是活下来的，因为他用这种方式，像树上的那些水果，如果每一个树上的水果都长成树，那还得了？可是满树，像我去年的那个莲雾几千上千斤的，我家莲雾今天不晓得还有没有，啊，上千斤的莲雾，那哪有可能每一个莲雾都长成另外一棵树？所以有很多的事情是从不完美来的。那我们可不可以了解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做对的事情，我们一直都在做完美的事情。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开放自己变成一个不完美也能接受的人？因为你接受任何东西，任何东西就变成你能滋养的东西了。你今天吃牛肉，你不会变成牛；你今天吃猪肉，不会变成猪。不管你吃什么，都会变成你。你只要爱什么，那个东西就能滋养你。你今天跟什么人接触，这个人就能够滋养你。你喜欢基督教，基督教的思想就能够滋养你。我今天进食，进食祷告。那你说，哎，乔生，你是新时代的，为什么还进食祷告？我为什么不行？我为什么不行？对啊，我什么都行啊。对啊，我不会想批评任何人。你接纳的空间多大，你爱的空间多大，你的心胸有多大，你创作的空间就有多大。那为什么我一定要把它限制呢？比如说我说不可以这样，不能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那个。是啊，那有这么多的限制跟障碍的时候，你的流量，你的那个能量流怎么有可能顺畅在运行呢？就算有的话，你大部分的能力会放在哪里？会放在那个防御上面嘛？像我们的苏联一样嘛，你五个人要检查一个钟头，人家不去了嘛。你有那么多的时间跟精神花在检查他的身份上了嘛？对不对？你现在去台湾海关哦，我说真的好舒服哦，也是要一拉就出去了呀。然后就那出海关啊，如果你的拿的是台湾护照的话，那就是跟你盖个章而已，他连问都不问你的啦。那像美国现在，我觉得我这次回来美国，我也觉得美国关好像有进步哎。他以前会一直问你说，啊，你有没有带什么带什么，现在没有了耶。他现在到那边就直接让你出去了，没有太问你哎。他可能观察你，然后就要检查跟不检查而已嘛。啊，因为说真的，不然的话进个海关压力好大哦。问你说有没有带饼干，你到底说要说有还是没有？因为带凤梨酥的，这算是有还是没有？对呀，啊，你说有那怕他检查，对啊，这些凤梨酥也没什么，也不是什么大违法的事情啊。对啊，
凤梨酥可以带，可以。
我知道可以带，但是他问你有没有带吃的，你要怎么说？
有，我有带吃的。
对啊。对啊，
我想插个嘴哈，我刚才提到那个愤怒这个事情，那么这网络上的这个那个文章可能大家都看过，可是我因为今天又重新看到，就在思索这个问题啊。这一个父亲他有一部新的那个 pickup， 结果呢他的四岁的女儿把他刮到整个都刮花了，那么那个他爸爸一时愤怒就把他两只手用那个铁丝给他缠起来，掉在那边，然后走开了。可是他忘了，他四个小时后再想到的时候回来，他那个手已经坏死了，必须切掉。然后切完以后，那这个小孩就变成没有两个手掌的小孩。可是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因为他小嘛。结果他父亲后来把那个车子，
一看说是爸爸我爱你，
弄好了之后，对，不是，那么他就说哇，这个车子变新的了。然后他就问他爸爸说，连我的手，你什么时候把我的手还给我？那个就网上这文章就写他爸爸就受不了，就自己开枪自杀了，就在他的女儿的面前。那我在想，假如这是一个真正的事实，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一个状况，那么这个女孩，这小女孩怎么活下去？很 很辛苦。那他爸爸呢，如果想他如果说可以再冷静一点，他首先他就不是一个冷静的人，所以他会连续做两次这样的事情。
嗯，
可以再冷静一点，他因为他把自己杀死了，小孩也没父亲了。
嗯，
可是他如果可以后面一次冷静一点，让他不把自己杀死，可是他又得要去面对。
是，
那
好，那我们首先看几件事情来看哈。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对不起，你说完了吗？
说完了。
你对这件事情这么有感应，你对他的感觉是什么？
这两个人都怎么活啊？好难，好难活哦。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嗯，我觉得我应该。现在比较能够去想到说，这就是他们来，他们要体验的东西，所以他们会创造一个这样子的生命来体验。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虽然是这样，
我讲的是说，这每一个部分都是线性的一个思考嘛。啊，比如说孩子在画这个车子，我有一种网络故事是说，他是写说爸爸我爱你了。
啊，
对对对，这是第一个嘛哈。所以爸爸看到孩子。这样画很生气，这是我想很多爸爸都会做的事情，就是直接反应嘛。那
看他写的是什么，他听到他看到他在画，
他在画，对，那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他把绑在那边，那绑在那边，那也是一个线性的嘛。再来就是说他忘记了，好、哦，那只要不忘记就不孩子就不会就是说他忘记了，然后忘记到他可能绑太紧了或是什么原因变手的这个就是坏死了，可是基本上。你如果绑你的家的孩子的话，基本上不会绑到说是，因为我说基本常识啦，一般绑的话不会会给他绑起来，但是不会说把他绑到说他血液不通啦。好，
可是那么多的意外都是在发生啊。
对，我的意思是说，在任何一个这个关节上，它有很多的可能性的、啊。它其实在每一个节骨眼上，它都有很多可能性。比如说，在这个绑的时候，它也许没有绑那么紧。他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或是绑紧的手断掉了，那也可能就是他有另外一种处理方式，那或者是说他其实很愧疚了，他也不见得会去自杀，那就算自杀了，孩子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有他的一种情感成长过程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现在的意思是说，如果真的回到一个就是看到你愤怒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刚提到，当我看到愤怒的时候，我就看他到底什么地方受伤了。或者是孩子当然不会看爸爸什么受伤，可是如果我们也习惯观察我为什么愤怒的时候，我就会看到说，哎，为什么我这么生气？然后我生气到底有什么用？那我准备做些什么？我的意思是说，你把一个思维先从一个线性改成一个非线性的状态。那什么是线性？什么是非线性呢？线性的话就有一种可能性，就有一种发展。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事情都是只有一种发展，那看到这个发展以后，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故事以后，我们就用这个故事来看它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其实这个故事有很多种写法呀，它有很多种写法，而且在每个关节上都有不同的变化嘛。
那假设真的是像
假设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是他们选择的一种故事，但不一定会发生在我身上啊。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会有感受是很正常。
会有感受是很正常的嘛，我知道，但是我们在讲说，但如果你的思维方式不是用单线去想的话，就连这种事情都不会发生嘛。
你不会看到这个东西啊？你的意思是？
不是，我不是说你不会看到，我是说不会发生这样的故事，因为爸爸看到他的孩子这样画，那他会先了解孩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他并没有去处理孩子，是就像我刚刚讲过，孩子在骂脏话，对不对？我不是过去马上打他，我说不是，你要去先问孩子他是什么样的，就是他为什么产生这种毒素了，为什么他想去骂人，在后面那个动态是什么东西？
对呀、啊，这当然都是一种，这是一种灵性的，而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应该要这样子去处理，还有这些可能性。我现在指的是说，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然后我去想到说，假如情况是这样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子是最好的？他们可以活下去。
把女儿杀掉。
不是，他已经自杀了，他怎么活下去？
把女儿杀掉，因为让他活那么痛苦。
对，还有更悲惨的故事，就是全家人一起死啊。对啊，
这样，因为千金难买早知道，而且我是觉得刚刚讲的爱是一种接纳。只要我女儿这样的话，我只要一直忍，一直每个人都心念像塞尔说，塞尔是一种爱是接纳，这种症结事情也不会发生。我啊接纳他，让他去做那，不要去强迫他。所以你今天讲的精髓就是爱是接纳，是一样，每个人都需要这种心，这种包容，世界上悲剧就会少发生。既然发生的话，唯一嘛，我想觉得说，让那孩子活得痛苦，不如一起走，就这样子。
可是问题像海伦凯勒，他又看不到，他又听不到，他也不会说话。那也有那个，你知道那个尼克胡哲，他双臂都没有，双腿都没有，他照样可以活得很好啊。那如果把他女儿也让他，
可是你已经要求他要完美的时候，你没办法给他完美，就让他走，因为那个那些海伦说他自己本身可以接受不完美。
可是还是有很多人，
你看嘛，这是不同的思维，对不对？是不同的思维，还有不同的结果，对不对？
他不能接受。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舅身上，他的做法是这样嘛，对不
对？
发生在丁山的身上，丁山是这样子嘛，哈。那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讨论回过来讨论，就帮你提的那个问题哈。曾经在有一种说法，这只是别人的意见啦，我只是用别人的意见来说了哈。比如说一个曾经类似很类似这样的故事，那。比如说一个阿嬷，她在照顾她的孙子，那为了怎么样，让他不要受寒嘛，就用棉被把他捆起来，那一样的就是所谓的血液不通或什么，然后就造成他的残害。那有一种情况就是阿嬷会觉得说我很愧疚，我很对不起他，所以他会一辈子的时间来希望能够补偿，好。那这他说这种状况的话，基本上会害两个人，一个人就是阿嬷，她一辈子都在苦，一辈子都在痛苦，因为她觉得她做错了事情。那孩子的话也很苦，为什么？他一辈子觉得说是阿嬷的问题造成我这样，那我一点希望都没有，但是他应该负责任的。那这是一种处理方式，另外一种处理方式是阿嬷跟孩子讲说，孩子，阿嬷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吗？你还是可以站得起来，而且。同样的情况，说不定你用这个方式哈，你可以有更大的一个创造力，能够展现出你的生命的能量，然后帮助他去走这一条路，
变成佐贺的阿
嬷。对，那我在我的朋友当中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啦。有一个朋友呢，他的左手被切断的，那其实也不能真的怪他妈妈啦，因为他在做家事的时候的，他可能不小心的在跟人家讲话什么，那他妈妈是自残，自己觉得很惭愧。好，因为他造成孩子没有手了嘛，那可是呢，他妈妈前一辈子的时间希望补偿，就更造成孩子非常扭曲，好，然后非常的就是都觉得是人家都对不起他了，好，那当然以赛斯的想法就好像刚才丁山讲的，是啊，现在这个环境，我们说环境是我们创造的，如果这是我们的能量流，那我们在这个上下界限当中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在上下界限当中去做？因为事实上会不会这就是某个角度来看，会不会它是另外一种恩宠？也就是他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是比别人更辛苦，但是因为这样有很多对比，好着颜色。好，有很多的对比，也许对这个女孩子来讲哦，她这个孩子来讲，她所怎样？但是也因为很多的很大的对比的时候，你反而比较好着颜色嘛。因为任何一点普通的这个表现就变成出色了吧，
最主要是生命怎么样是快乐，有时候是很难界定的。你知道我以前忧郁症的时候，我儿子2岁多，我抱着他走在路上，满脑子就想要找一部最不长眼睛的车子跟他抱着我儿子撞上去，那我一路走就一路跟我儿子讲说，儿子，这个世界好苦好可怕，妈妈带你走，因为呢，如果妈妈不带你走，妈妈实在不忍心你一个人留在这里。那我后来是命大，我们两个命大，可是我如果真的这样做了，我后来忧郁症好了，我看到的人生完全跟我那个时候看到的是 totally 不一样。那我那个时候如果把我儿子带走的话， 所以赛斯，我觉得赛斯讲了一段话，就是说任何时候可以做，但不要伤害任何人的生命，包括别人的跟自己的，对吗？
是，对。
我真的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只要是活着，我们就不知道生命会流向哪里，可是就是值得活啊。
基本上因为赛斯的想法跟一般的想法的不同在于他有深度，所谓的深度的意思是他不是平面的，因为我们只看平面，比如说他这个人好，他这个人不好，他这样对，他这样不对，他赛斯的深度是看他的后面的心理动态，他的心理动态，然后再来就是他说的那个心理动态，以他来讲他叫能量流嘛，那一个能量流的话他有我们说的后面的智力，就好像你的身体他有智力一样，那你所碰到的事情，你所经过的人生的灾难或痛苦，它其实是有自律的，你放心，它会维持在你能够承受的范围，而且它一定有它的目的，因为生命它的基本定义就是生命就是一种展现，如果生命发生在你身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是希望你能够展现。那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你还不喜欢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它其实是什么呀？他其实也是告诉你某些部分你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不然怎么会压倒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呢？为什么智力会在这个上面？为什么承受 不更大一点？可不可以这个人铁神经什么都没有关系的？问题是那个会是个灾难呢？好像生命如果没有底线的话它是个灾难一样吗？对啊，
最近也是看到网络上一个就是一个长得还蛮漂亮的女孩子，她是在汶川地震的时候被压在下面的时候，后来她的小孩子去世了，她的那个妈妈也去世了，就是她活下来，可是她的腿被压在那个山，那她后来就人家终于把她救起来的时候，她就得截肢。他是跳舞蹈的，跳舞蹈，所以他也是经过一段那个挣扎，而且因为这个事情，他的先生离他而去，他先生大概没有跟他在一起，那发生的时候，先生离他而去，又孩子也没有了，妈妈也没有了，什么都是这样，然后可是他好像天真的就是很阳光那。他一直常常就借着他的死去的女儿，然后跟他那个女儿讲话，就然后也帮助了他很多。那而且他先生还跟他丢了一句话，他说我跟你离开是希望你能够过得更好。他当时气得要命，到后来他发现是因为他这样子的话，他先生离他而去，他就没有办法，只有自己奋斗了。后来他是从装了义肢，很难过，很痛，连这样走了，连去上厕所装了义肢都不行的，这样子慢慢练到后来他还可以跳以前的舞，而且跳得非常好。然后他开始又弄一些那个也是慈善的去帮助人家那些各种啊，所以他的生活就变成完全是另外一种，一种完全跟以前不一样。所以 in a way 他是不没有这件事件发生的话，他没有办法展现的这么好，他不过是一个还长得还蛮漂亮的一个舞者而已。现在的话他做了很多事情，帮助了很多人，然后他也一直好像跟他的女儿在讲话什么的，然后他还觉得他先生讲说对，他讲的对，就是说他就是离开他了嘛，所以他一个人，他现在还很阳光的，人家就讲说你会不会再找有人，他说会啊，只要有人喜欢不在乎的话，就是还是很正面。可是这个就是说他这个本身就有那种很正面的那种思考，就是他是那种女孩子，很阳光的女孩子，再加上他一直努力，当然那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辛苦，弄成从不能够走路一直到恢复到他以前能够跳的那个舞，真的是很不容易。他现在的话第二次那边地震的时候，他马上就召集了很多人，
或跟了一堆义务的人就要进去，就到那个灾区就要去，就需要救灾。那人家就讲说，你不见得一定要本人去啊。他说他要本人去，因为他自己已经经过了，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帮助别人。所以就是这个故事的话，我看了也非常感动。
所以恰恰讲说爱哦，是让分成两种，一种是爱别人，就是接纳别人；一种爱自己，接纳自己，这样他就是接纳自己，
不完美的。对，
他接纳自己，所以
他没有把自己想到我好可怜，你看我先生也离开我，一下子我什么都没有了。
是要接纳自己，安慰自己，鼓励。一个人不可能成为长盛将军，这一个人。这个连战讲过说，一辈子没有做到奏折的人哦，是个奇迹啊！不要说真的，人一定像他这么有钱有爹，他也常常做到挫折。在做到挫折，一定要爱自己，那别人也爱他，他就这样子。所以今天就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一下讲这句话，我真的蛮有。那事实上，当你讲这些例子，都离不开这两个爱人跟爱自己。张丹给人家爱，不爱自己，也没办法成长。但是爱人家不爱自己，自己也等于当蜡烛一样烧到最后自己也没有了。这是我个人的想，从恰尔中去感触到这种想法。
对，那不合适日历，你不是搁了一个在那个网上，我们的顽童俱乐部里头，就讲一个印度女孩子她平时的经验有没有？
那个。
对，她也是讲说她就是说。要爱自己，而且要无条件的爱自己之后，然后你才会爱别人。然后，对啊，他也是要这么讲。我就觉得那一篇，我觉得也非常受用。
很棒，完美篇，好棒，
好棒哈、
，super 棒，
受用。
其实我们常常做不到，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觉得好像爱自己，给自己很多的快乐，让自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好像会。好像是对别人对不起别人，其实只有你自己快乐，你自己活得很好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把这种美好带给别人。这个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比较会，老师我们被教育说我们要利益给别人，那我们要好像有好事情的时候我们尽量往后这样子。我觉得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你做这种事情，你会觉得我是一个不错，我这样做好像为别人，我会很什么，可是到一定程度